From the conference,
呢场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第187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由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广播。讲道者皆选自教会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呢场大会的音乐是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这场广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抄写或作其他的用途。总会会长团第二支理迪特乌希铎会长将会主持这场大会。亲爱的兄弟姐妹，亲爱的朋友，欢迎各位在这个美丽的秋天的早上出席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第187周年下半年度总会大会的星期日晨间大会。多马孟孙会长和罗伯可尔斯长老今早在家收看这场的大会，他们的名字会在我们的祈祷当中，并且我们向他们两位表达我们的爱。欢迎你们来自世界各地透过收音机、电视、互联网、卫星传播来到参与这场大会的各位，我们在这里向大家献上我们的问候和温暖的祝福。我们亦都欢迎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在这个早上出席这场大会。这场大会的音乐是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由迈克威伯格担任指挥，安德烈温斯华和克雷柯丁森担任管风琴司琴。唱诗班已经献唱了开会唱诗赞美全能之主，现在他们会献唱前进圣徒们。之后70元麦可林长老会做开会祈祷。
Thank you.
Our Father in heaven,
我哋天上嘅父，我哋今日成为圣徒，聚集埋一齐，去感谢你，可以透过救主嘅赎罪，可以有完全嘅希望。我哋好感谢我哋今日可以去聆听你嘅话语，同埋希望都可以有你嘅圣灵去同我哋同在，我哋求你祝福，我哋都可以有信心咁样讲嘅，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而家唱诗班会为我哋献唱《想想百合花》。喺献唱之后，我哋好高兴会听到总会持座会会长琴恩宾汉姊妹嘅讲道。之后，七十元唐洛史可东长老会为我哋讲道。喺佢讲道之后，唱诗班会献唱《听各国请听》。之后，十二使徒定额组嘅大卫贝纳长老会为我哋讲道。
各位兄弟姊妹同你哋一齐真系好快乐，所以呢个系点解我想喺今朝同大家讲有关圆满嘅喜乐。最近有一则新闻标题写住：天灾撼动全国及全球，由飓风、水灾到热浪、干旱，由森林大火、地震到战争同毁灭性嘅疾病，似乎全地都在骚动。这些灾难造成数百万人流离失所，无数的生命受影响，家庭和社区里面的纷争，还有恐惧、怀疑和期待落空所带来的内心挣扎，都同样令我们陷入混乱不安。要感受李海所教导，享有快乐是人生的目的，可能并不容易。我们大家有时会问，平安要何处寻，何处得安慰？我们会想，我可以怎样在今生的重重困难里面找到快乐？答案可能听起来太简单，但是从亚当起至今却证明这个答案的历久不衰。将焦点放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身上，并遵行祂展示和教导的福音，就会找到持久的快乐。我们越是学习有关耶稣基督，对祂有信心并效法祂，就会越来越了解祂是一切医治、平安和永恒进步的源头。祂邀请我们每一个人归向祂。亨利·艾灵会长将这项邀请描述为任何人所能接受的最重要邀请。我们要怎样归向祂？今年四月，罗素纳尔逊会长和罗素培纳长老鼓励我们研读《活着的基督》，作为学习有关救主的一部分。很多人接受了这项挑战而蒙祝福。没多久之前，有位好友将这份文告配上福音图片来阐明每句的含义，然后给他成年的仔女一人一份。他鼓励他的仔女帮助他的孙仔女了解并背熟这份文告。后来我朋友分享一段影片，他六岁大的孙女雷尼背出自己记得的部分，语调热情，神色自若。我意识到如果一个六岁小孩做到，我都做得到。在我更专注研读耶稣基督的生平和教训，和下定决心要将活着的基督背下来的时候，我对救主的感激和爱亦随之增加。这份受灵启发的文件句句蕴含着宝训，加深了我对救主神圣角色和尘世使命的理解。我在这段研读和醒思期间的学习和感受，证实了耶稣的确是世界的光、生命和希望。古代经文和近代先知的话语以书面或口述方式赞美他，并作证他的道路乃是今生通往幸福，来生迈向永生之路。在你用各种方法研读基督的生平和教训那时，你对他的信心将会增加，你亦会逐渐明白他爱你这个人，他完全了解你。在基督尘世的33年里面，他饱受拒绝、迫害、身体的饥渴和疲乏，还有孤单、言语和身体的凌辱，最后更残酷地死在罪人的手里面。在客西马利园和竹楼山的十字架上，他感受到我们所有的痛苦、苦难、诱惑、疾病和软弱。无论我们受过什么苦，基督都是医治的源头。如果有人经历过任何形式的凌辱、重大的损失、慢性疾病或失能之苦、不实指控、狠毒的迫害，或是因罪或误解带来的灵性伤害，他们都可以藉着世界的救赎主而得到治愈。但是救主不会不请自来，我们必须归向他，愿意让他行奇迹。在一个美丽的春天，我打开门享受新鲜空气，有只雀仔从门口飞入来，之后发现他去错地方。他疯狂地在屋里面兜圈，并在尝试飞走的时候一次次撞向窗口的玻璃。我尝试温柔地引导他飞向门口，但是他只是很害怕地飞走。他耗尽体力，惊惶失措，最后停了在窗帘的顶端。我拿起支扫把，慢慢将刷毛那一端朝受惊的雀仔栖息的位置移动。在我将扫把移到他脚边那时， 雀仔小心翼翼咁企上刷毛，我好慢好慢咁行去门口，尽力捉稳把扫把。我哋一到咗门口，雀仔就迅速飞走，重获自由。我哋就好似只雀仔咁，有时会因恐惧而唔去信赖，因为我哋唔了解神绝对嘅爱，唔了解佢渴望帮助我哋。然而当我哋研读天父嘅计划同耶稣基督嘅使命嗰时，我哋会了解佢哋唯一嘅目的就是我哋得到永恒快乐同进步。只要我哋祈求、寻找同叩门，天父同救主会好乐意帮助我哋。我哋一旦运用信心，谦卑咁开启自己嘅心去接受佢哋嘅答案嗰阵，我哋就唔会再被自己嘅误解同假设所困，反而睇清前面嘅路。耶稣基督系平安嘅源头，佢邀请我哋去依靠他的胸怀，并应许俾我哋嗰种出人意外的平安。嗰种感觉会透过佢嘅灵嚟到为我们的灵魂带来平安。唔理我哋周围有乜嘢挑战都好，唔理嗰啲系个人挑战、家庭纠纷，抑或社区危机，只要我哋信靠神嘅独生子有能力纾解我哋疼痛嘅灵魂，平安就会嚟到。在克罗埃西亚有一小群圣徒，有个叫斯涅桑娜的妇女，她藉着信靠救主度过上年丈夫和父母相继过世的六个月。尽管她哀恸不已，但由于她对家庭是永恒有见证，她用了所有积蓄前往瑞士的圣殿印证给她的丈夫和父母。他说在圣殿里面那段日子是他生命中的亮点，由于他对耶稣基督和他的赎罪有坚定的见证，他感受到平安，体验到医治大能，这些都成为他周遭的人的一股力量。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还会带来医治和平安以外更多的恩赐。正如亨利艾灵会长所说的，我常常感激主在我需要平安的时候差遣保惠师以种种方式眷顾了我，但我们在天上的父关事的不只是我们得到安慰，他更关心我们的进步和进展。由于耶稣基督的赎罪，其中包括救赎和复活的恩赐，我们才能够悔改、改变并且永远进步。我们服从他就赐给我们能力，我们因为这样就能够做到单凭一己之力所无法成为的人。我们可能无法完全理解怎么做到，但是每一个感受到自己对基督的信心增加的人，都获得了更强的理解力，知道自己神圣的身份和目的，继而引领我们作出和这项知识相符的抉择。即使世界出尽办法想将我们降低为一般动物的层次，但知道神是我们的父亲，就让我们得到确证，我们是具有神圣的潜能和尊贵的应许。即使世界说我们今生是个骨头路，但知道神的独生子让我们有机会获得救赎和复活，会让我们对永恒的进步充满希望。我们越学习更多有关耶稣基督，就会培养出对他有更大的信心，同埋好自然想去效法他的榜样，遵守他的诫命会成为我们最大的渴望。我们的内心会渴望好像基督那样减轻他人的痛苦，并希望他们都能够体会到我们所找到的平安和幸福。为什么努力效法基督会有这么大的力量呢？因为我们一旦将信心化为行动，圣灵就会为永恒真理作证。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要遵守他的诫命，因为他知道唯有效法他的榜样，我们才会开始体验到喜乐，而我们只要继续行走在他的道路上，最终会获得完全的喜乐。耶稣解释，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我们的见证是否建立在耶稣基督和祂福音的基石上呢？当人生的风暴向我们吹打，我们是否慌张地搜寻使用手册，或者转向网路贴文求助呢？付出时间去建立和增强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知识和见证，必会在考验和逆境来临那时提供丰盛的报偿。每日阅读经文，沉思活着先知的话语，投入有意义的个人祈祷，每周领受圣餐时仔细思量，好像救主那样服务，这些每一项简单的事情都会成为快乐生活的基石。什么事会带给你喜乐？是不是漫长的一日结束见到心爱的家人，圆满完成一份工作的成就感， 分担别人的重担那时，见到他们振作的眼神，一首深入人心的圣诗歌词，和挚友握手，腾出私人时间去思考下你获得的祝福，然后找出方法和其他人分享。当你在动荡不安的世界和在左邻右里间继续伸出援手，为兄弟姊妹服务和提升他们的时候，你将会感受到更大的平安、医治和进步。来归向他，我见证只要你的生活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无论你身处在什么环境，你都会找到喜乐。确实唯有救主是答案。腾出时间并花时间去勤奋研读，培养对基督更大的信心，并努力成为更似他一样，去更认识耶稣基督。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亦会受到感动，感化，感谢神赐给我们他神圣的儿子这份无与伦比的礼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在一年前，在一次加州的指派工作上，我和支联会的会长克拉克和荷利科利斯去到荷利斯的家探访他们。人告诉我们他们最近经历过一个奇迹。我们到达的时候，克拉克很辛苦才起到起身招呼我们，因为他背部、颈部和两手臂都分别戴上了支撑器具。在两个月之前，克拉克和他的仔阿泰还有三十几个男青年和一班领袖一起去了支联会的高级探险活动。他们远足爬上4322米高的沙塔斯山，上面是加州其中一个最高的山。在这个艰巨远足的旅程的第二日，大部分人都已经到达了山顶了。全靠很多月很多月的准备，他们终于达到了这个令人兴奋的成就。克拉克就是其中一个最先上到山顶的人。在山顶的悬崖边短暂休息之后，他起身想走开，但突然之间他踢到只脚，并且向后跌了山崖。他先跌了12米下面结满冰的斜坡上面，跟着再向下碌了91米。庆幸的是，克拉克并没有死到，但是就伤得很重，并且无法移动。克拉克是这次创伤事件所经历的奇迹，其实现在才刚开始。在第一批到达他身边的远足者当中，刚刚有一班是拯救的响道和紧急医疗的专业人员，他们立刻为克拉克抢救，避免他休克和提供装备保持他体温。这班人又刚刚在测试一个新的联络器材，在完全没有手机信号的地方发出了紧急的拯救一架小型飞机、小型直升机很快就由一个钟头以外的地方飞到来。在这个直升机极限的高度上面试了两次，那个飞机师都失败了，没办法埋到去。在这个变化莫测的强风之下，他作第三次的尝试，而刚刚好给到时间他们拯救人员落机和去拯救克拉克。当克拉克来到创伤中心接受诊断的时候，医护人员发现他的颈部、背部、他的肋骨、腰部都有很多地方骨折，肺部亦都被刺穿，还有很多割伤和擦伤的地方。一个著名的神经创伤外科医生亦都刚刚好在那日当值，他一年之中只有几次在这个医院当值。这位医生之后讲回，他从来都没有见过一个人在他的脊椎和颈动脉受到这么多创伤之后仍然生存的。克拉克不单止可以生存下来，相信还可以回复身体一切的功能。那位外科医生自认是对一切怀疑者，但是他都说克拉克的遭遇是违背了一切他所知道有关神经创伤的科学知识，只能够用奇迹来到形容。在克拉克和我们讲完他们这个这么紧张的经历之后，我发觉自己已经哑口无言。 唔单止因为呢个一个好明显嘅奇迹，更因为呢个系一个好大嘅奇迹。我有一个好强烈嘅感觉，一个灵性俾我见证，就系贺利同埋佢个五个围住佢哋父母坐喺客厅嘅仔女，都系充满住信心。无论当日发生嘅事结果系点样，佢哋都会能够接受，而佢哋都会喺灵性中有所成长。哈利克同埋贺利。同埋佢哋两个最大嘅仔，今日都同我哋一齐喺会议中心入边。喺沉思有关柯利斯家庭嘅经验嘅时候，我亦都谂到好多其他人嘅境况。对于无数咁多充满住信心、接受圣职祝福、不断祈祷、遵守圣约，并且充满住希望，但系仍然未得到奇迹实现嘅后期圣徒系点呢？佢哋起码了解乜嘢系奇迹。他们起码看到奇迹在其他人身上出现过。那对于那些过去几年、几十年甚至一生中都遭受着身体上、精神上或者情感上极大苦难的人又怎
么
呢？那些英年早逝的人又怎么
呢？
就在两个月前，有两对夫妇，他们都是持有圣殿推荐书的，他们更有三个仔女一路传着道。另外他们两家人总共有五个仔女。这两对夫妇有一次坐小型飞机去一个很近的地方。我相信他们一定在起飞之前祈过祷，亦都在飞机遇到严重的机械故障失事之前热烈地祈祷过。但是无一生还。他们又怎
样呢？
好人和他们所爱的人有没有理由去问摩尔门问的这个问题呢？奇迹日子是否已停止了呢？我有限的知识没办法解释为什么有时会有神的帮助，但有时又没有。但是或者我们对奇迹的构成缺乏了了解。很多时我们形容奇迹是在医学无法解释之下获得的痊愈，或者在听从清晰的提示之后避免了惨剧的发生。但是将奇迹定义为透过凡人不明白的神圣力量所带来的有益事件，或者就能够扩大我们对永恒本质的观点了。这个定义亦都帮助我们深入思考信心在获得奇迹当中的重要角色。摩罗乃教导话，任何人在有信心之前，不论何事都无法行奇迹。艾蒙表明，神就预备了这个方法，使人能经由信心行大奇迹。主向约瑟斯密揭示话，因为我是神，我要向所有相信我名的人显示奇迹。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金像，要沙德拉、米撒同埋阿伯尼哥好似敬拜神咁样去敬拜呢个像，并且威胁佢哋话：若不敬拜，必乃在烈火的窑中。跟住尼布甲尼撒王嘲笑佢哋话：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呢三位虔诚嘅信徒话：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他们拥有对神完全的信心，相信神能够拯救他们。即或不然，他们对神的计划亦有完全的信心。同样，有一次，一位年轻人请求大卫贝纳长老给予他圣职的祝福。贝纳长老就问他，如果天父的旨意要你在年轻的时候经由死亡前往灵的世界去继续你的传道使命，你是否有信心顺从他的旨意而不要求被治愈呢？我们有没有信心不被治愈世上的痛苦，好使我们可以得到永恒的治愈呢？一个很关键的要思考的问题是，我们的信心建立在哪里呢？我们的信心是不是专注在单单希望从痛苦以及苦难中获得解脱，亦或是很坚定地以父神他的神圣计划和耶稣基督以及他的赎罪为中心呢？ 对天父同埋佢儿子嘅信心，令到我哋喺永恒作准备嘅时候，了解同埋接受佢嘅旨意。今日我要为奇迹去作见证。身为神嘅孩子系一项奇迹，以佢嘅形象同埋样式获得一个身体系一项奇迹，获得救主呢项礼物是一项奇迹，耶稣基督的赎罪是一项奇迹，有机会获得永生是一项奇迹。虽然我们可以在我们尘世生命中祈求或者努力得到身体上的保护以及医治，我们最大的重点应该放在所有神的孩子都能够得到的灵性奇迹之上。无论我们的种族，无论我们的国籍，无论我们做过些什么，只要我们悔改，无论我们遭受过些什么事情，我们所有人都能够平等获得这些奇迹。我们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奇迹，有更多的奇迹在前面等着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我们每个人每日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不被世俗的忧虑去掌控我们的时间和精力，令到我们忽略了最重要的永恒的事物。我们很容易就会因为很多责任和忙碌的行程而分心，然后就忘记了并且没有专注在我们重要的优先事物。有时我们试图会加快脚步，但就可能忘记了我们的方向和是什么。使徒保罗提醒我们，对耶稣基督的门徒而言，神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因此他已有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内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保罗所指的有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能够真正提醒我们是在这个尘世旅程中的方向和目的是什么。我的信息就是要强调这项应许的重要性。我亦会讨论到安息日、圣殿和我们的家，在帮助我们记得这些重要的属灵应许上，分别是扮演些什么角色。我热切祈求在我们一起思考这些重要的真理那阵，圣灵会教导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天父的伟大幸福计划包括了教义以及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使我们能够与神的性情有份。他的计划界定了我们的永恒身份和我们必须进行的道路，使我们得以学习、改变、成长，最终和他永远住在一起。正如家庭至全世界的文告所提到的，全人类不论男女都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每个人都是天上父母所深爱的灵体儿女，因为这样每个人皆有神圣的特性及目标。在前生的时候，灵体的儿女知道神是永恒的父，并且崇拜祂，接受他的计划，藉此计划得到骨肉身体，获取这个尘世的经验，迈向这个完全，终而达成神圣的目标，成为永生的继承者了。神应许他的儿女，如果他们遵从他的计划里面的教训和他爱子的榜样，遵守诫命并在信心中持守到底，这样藉着救主的赎罪救赎，他们必获得永生。这个恩赐是神一切恩赐中最大的。永生就是有宝贵又极大的应许的终点。当我们以荣耀和美德坚定地回应主的召唤，就会更加了解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并开始与神的性情有份。就好像保罗所说的，尽力脱离世上的败坏，就是履行这项的召唤。当我们怀着对救主的信心，顺从地努力向前，我们就会因为他的赎罪和藉着圣灵的力量，使我们或者我们的心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们不想再作恶，只想不断行善。我们获得重生，是的，从神而生，从我们欲的堕落状态变成正义的状态，得到神的救赎。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的本性通常都不会迅速出现全面的变化，而这件事亦都不会突然之间发生。我们就好像救主那样，都是起初没有获得完全， 而是获得恩典加恩典。因为看我主神这样说，我必给人类儿女律上加律，令上加令，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凡听从我教训并注意听我忠告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学到智慧。圣职教义和神圣圣约是在属灵的重生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项都是神所指定的方法，让我们能够获得祂有宝贵又极大的应许。当我们配签地接受并牢记住教义，神会持续开启天上的渠道，等神圣的能力能够深入我们的生活当中。当我们坚定地遵守并牢记圣约，神会在尘世和永恒中一直为我们提供方向和祝福的确证。就好像神对我们作出了以下的应许，神组的第三位成员圣灵会依照我们的忠信而同我们持续为伴，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我们能够获得并一直保留罪的赦免，同我们能够获得今世的平安。救主打破了死亡的束缚，战胜了坟墓，家庭在今生和全永恒都能够在一起了。我们理解天父为他的儿女提供所有这些宝贵又极大的应许，既无法计算亦都无法清楚地去描述。然而尽管我们只是举了这些应许祝福的一部分，都应该足够令我们每个人惊奇和俯伏并奉耶稣基督的名崇拜父。朗卓书会长曾经警告过我们，我们太容易忘记生命的伟大目的，天父派遣我们到这里成为世人的动机，以及我们的神圣召唤，因此无法从短暂渺小的事物中超脱，反而常常让自己落入和世人一样的境地，不去运用神所制定的来自上天的协助。事实上这项协助本身就足以让我们克服那些短暂的事物了。安息日和圣殿乃是神所制定神圣的协助源头，来帮助我们超脱世俗的标准和败坏了。我们一开始可能会认为守安息日为圣和参与圣殿教义的整体目的可能有关系，但是又各自独立。但我相信这两项教义的目的是完全一样，会一起增强我们个人和家的灵性。神创造万物之后，在第七日休息，并且吩咐我们每个星期日要休息，帮助人去记得祂。安息日是神的时间，在这段神圣的时间是要特别用来崇拜祂，接受和记住祂宝贵而大的应许了。主在这个福音期指示过我们，为了更完全地保守自己不为世俗所玷污，你要在我的圣日到祈祷之家献上你的圣餐，因为这实在是指定给你们放下工作而休息，并向至高者表达崇敬的日子。所以我们在安息日要奉子的名崇拜父，参与教义，学习接受并记住更新圣约。在祂的圣日，我们的思想、行为和举止是献给神的证据，亦都表明了我们对祂的爱。安息日的另一个目的是要将我们的眼光从世俗的事物提升至永恒的祝福。当我们在这段神圣的时间里面摆脱忙碌生活中很多的例行事务，就可以仰望神而活。 接受和记住那些宝贵而大的应许，使我们能够与神的性情有份。主一直吩咐他的人民建造圣殿，配清的圣徒在这个神圣的处所里面，为自己和死者执行神圣的福音教义和教义。圣殿的确是主的殿，这个神圣的空间特别是用来崇拜神，并且接受和记住他的宝贵而大的应许。主在这个福音期指示我们，把你们自己组织起来，准备好一切必须的事物，建立一所家宅，即祈祷之家、禁食之家、信心之家、学习之家、荣耀之家、秩序之家、神之家。圣殿崇拜的主要重心是在于参与教义、学习、接受和记住圣约。我们在圣殿里面的思想、行为和穿着，要和我们在其他地方有所不同。圣殿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将我们的目光从世俗的事物提升至永恒的祝福。当我们从熟悉的世俗环境中抽离一小段的时间，就可以仰望神而活，接受和记住那些宝贵而大的应许，使我们能够与神的性情有份。兄弟姐妹们，请注意，安息日和圣殿分别是神圣的时间和神圣的空间，是特别用来崇拜神、接受和记住他给他儿女有宝贵又极大的应许了。这两项由神所制定神圣的协助源头，目的是完全一致，就是很有力和反复地令我们的目光能够专注于天父、祂的独生子、圣灵以及救主复兴的福音教义和神圣圣约的相关应许之上。重要的是，屋企应该是时间和空间的最佳的配合了，让身处其中的个人和家庭成员更有效地记住神宝贵而大的应许，离开屋企去参加安息日和聚会，和进入圣殿这个神圣的空间，虽然是很重要，但仍然不足够。唯有当我们将这些神圣活动所提供的属灵和力量带回自己的屋企，才足以能够支持我们继续专注在尘世生命的伟大的目的和克服俗世的败坏。我们的安息日和圣殿的体验应该成为灵性的催化剂，使个人、家庭和我们的屋企都不断受到提醒，有圣灵为伴，充满圣灵的力量，对主耶稣基督有住持续加深的归信，和对神的永恒应许怀住完全光明的希望。安息日和圣殿能够帮助我们在屋企里面建立更美妙的道，只要我们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在自己屋企用神圣的时间所做的事，和我们在祂神圣的空间所学了的知识，是构成神的神圣有份的关键。我们可能很容易就被俗世中的日常工作、平凡的事务所征服，睡觉、吃饭、装身、做嘢、游玩、运动，以及很多其他的日常活动都是必要而且重要的。但最终我们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取决于我们对父、子和圣灵的知识。以及向他们学习的意愿，并不单止 是我们一生中日常追求的总和。福音不只是完成例行事务的代办的清单，相反，福音是真将真理联络得合适，然后交织成一块华丽的墙上的毛毡，目的是帮助我们成为好似天父和主耶稣基督一样的与神的性情有份。确实，当这项总体的灵性真理被俗世俗的顾虑、担忧和惰性所蒙蔽，我们就会因为追求目标而睇个窿，同变得盲目了。只要我们能够明智地去邀请神的属灵为我们作指导，我应许他会教导我们什么是真理。当我们尽力达到我们永恒的目标，与神的性情有份，祂会为基督作见证，并助我们启开心灵。我见证那些同教义与圣约联系着有宝贵又极大的应许是真实的。主这样讲过，我给你们如何在我面前行事的指示，好让那事能转移成为你们的救恩。你们若做我所说的，我主就是受约束的，但是你们若不做我所说的，你们就得不到应许。我见证我们的天父活着，他制定了救恩的计划，耶稣基督是他的独生子，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他活着。我见证父的计划和应许，救主的赎罪，以及有灵性为伴，使我们能够享有今世的平安和来世的永生。我为这些事情作见证，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们，现在请我们一起和唱诗班一起唱荣耀真神。在唱诗之后，我们会听到总主教团克里斯多亚德尔主教的讲道，之后会有昨日下午卸任的总会持有权柄70元的灰格瑞克长老讲道。在瑞克长老讲道之后，唱诗班会献唱《牧者所爱》。
This is the 187th Semi-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在1998年的春天，我和海罗安排到将我的出差和家庭旅行合并在一起，同埋当时刚刚成为寡妇的外母去夏威夷几日。在起程去夏威夷之前一晚，医生诊断出我哋4个月大的仔乔立森两只耳仔都患上中耳炎，同埋话佢最少3至4日是不可以去旅行。于是我哋决定由海罗留在家陪住乔立森，而我就同其他人继续旅程。在到达目的地冇几耐，我就发现这个并不是我所想象的旅程。在月光之下，种满棕榈树的小路上散步，望住我哋面前的大海的景色，我拧转头赞叹住这个美丽的海岛。在这个浪漫的时刻，我发现我凝望着的是我外母的双眼，而不是海罗的。我要讲清楚，我亦好爱我的外母，只是那一刻并不是我所期望的样。海罗亦没有想过要在家同我们病了的细仔度过他的假期。在人生中，我们总会有机会发现自己行走在一条意想不到的路上，面对着一些远比扰乱假期更严重的情况。当我们的生活发生一些出乎我们计划或者希望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反应呢？在1944年6月6日，美国陆军的年轻中尉海伦沈卫参与诺曼第战役的第一日，在奥马哈海滩上岸，他平安登陆。但是在7月27日，在联军的一次进攻当中，反坦克的地雷严重炸伤了他。在那一刻，他的一生以及未来的医疗事业都受到巨大的冲击。在很多次手术之后，虽然沈卫弟兄已经从很多的严重创伤中复原，但是眼睛就无法重见光明。他可以怎样反应呢？在复康医院逗留了3年之后，他回去位于华俄明州佛洛尔的家园。他知道成为一个医生的梦想已经是无可能，但是他仍然决意继续向前，结婚并且供养家庭。他最后在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找到工作，成为视障人士的康复顾问和就业辅导员。在自己的康复过程中，他明白到视障人士的能力是远超乎他所想象的。从事这份工作的8年间，他帮助过的视障人士的就业人数比全国其他任何辅导员更多。现在海伦对自己供养家庭的能力充满信心，所以就向他的女朋友求婚，说如果你可以负责读啲信，将啲物分类同埋揸车，我可以负责晒其他嘢。跟住佢哋喺盐湖城圣殿引证，而最后佢哋蒙福，育有8个仔女。1954年，沈卫弟兄翻去华俄明州，并且喺嗰度担任州立盲聋教育部长32年。喺嗰段时间，佢担任咗夏安第一支会嘅主教7年，之后亦担任支联会祝福教长17年。他退休之后，沈卫弟兄和沈卫姊妹在南伦敦传道部担任过夫妇传教士。即使在艰难的情况下，海伦沈卫依然保有信心和信赖主。他在2011年3月过世，留下美好的典范给众多仔女、孙仔女和曾孙仔女。海伦沈卫的一生可能因为战争而改变，但是他从来没有怀疑过他神圣的本质和永恒的潜能。我哋好似佢一样，都系神嘅灵体子女。我哋都接受他的计划，藉此计划得到骨肉身体，获取尘世经验，迈向完全，足以达成神圣目标，成为永生的继承者。无论几多嘅改变、考验或者对抗，都唔能够改变呢个永恒嘅路程。除非我们运用我们的选择权去选择改变，我们今生所作的改变以及因而引起的挑战，都以独特的方式影响着我们每个人。我和你们一样，都见证过朋友和家人因为以下的事而面对挑战，挚爱的人逝世，痛苦的离婚，从未有机会去结婚，严重的疾病或者创伤，甚至我们最近目击的自然灾害，仲有好多好多。虽然每个改变都会因个人的情况而有所不同，但是所导致的考验和挑战都有个相同的元素，就是我们随时都可以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牺牲获得希望和平安， 耶稣基督的赎罪最终都有办法修复并医治每个受伤的身体、破损的灵魂以及破碎的心。他比任何人都更知道我们每个人需要什么，并且帮助我们在这些改变中继续向前。救主不单止好像朋友或者所爱的人这样同情我们，他更加可以完全体恤我们，因为他都经历过我们的境况。除了为我们的罪付出代价和承受痛苦之外，无论是身体、情绪或灵性方面，耶稣基督都曾经走过我们尘世中所经历的每一条路，所应付过的每一个挑战和面对过的每一种伤痛。陪道潘会长教导说，耶稣基督的慈悲和恩典不仅赐给那些犯罪的人，也包含了一项应许，要将长久的平安赐给所有接受并跟随他和他的教导的人。他的慈悲有强大的治愈力量，甚至能治愈无辜受伤的人。在尘世的经验中，我们没办法控制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但是我们有绝对的能力去控制自己怎样回应我们生命中的改变。这样并不是意味着我们面对的这些挑战和考验是毫无效果或者容易处理，也都不是意味着我们不会有痛苦或者伤心，其实是意味着我们有盼望的理由。由于基督的赎罪，我们可以前进迎接更好的日子，甚至充满快乐、光明和幸福的日子。在摩赛亚书，我们读到罗亚王的前祭司亚尔玛和他的人民的记事，他得到主的警告，在罗亚王的军队来到之前离开进入旷野。八日之后，他们到了一个美丽宜人的地方，在那里他们搭起帐篷，开始耕地，开始建造房屋。他们的处境看来非常光明美好，他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以受洗来立约证明他们会侍奉主并且遵守他的诫命，之后他们迅速繁衍，非常昌盛。但是他们的境况很快就改变了，罗马军进入那地的边界，亚尔玛和他的人民很快就在束缚之中，并且他们因所受的苦甚大，就开始大声向神呼求。奴役他们的人更加命令他们停止祈祷，否则呼求神的人一经发言就要被处死。亚尔玛和他的人民并没有做任何应得这些新的情况的事，他们可以怎样反应呢？他们不单止没有埋怨神，他们反而转向他，并且向神倾诉心声。主答复他们的信心和祈祷，欢心吧，我要减轻你们肩上的重担，即使你们身受束缚也不觉背上有重担。没几耐之后，主增强了他们的力量，使他们轻易地挑起重担，他们愉快且耐心地顺服主所有的旨意。虽然他们并未脱离束缚，但是因为他们转向主而非背向主，主就根据他的智慧和他们的需要来祝福他们。达林哈斯长老教导说，治愈的祝福来自许多不同的方式，每一种都符合我们个人的需要，而深爱我们的神知道我们的需求是什么，有时是藉着医好我们的疾病或是解除我们的重担来治愈我们，但有些时候则是藉着赐我们力量、理解力或是耐心承受加诸身上的重担来医治我们。最后，由于他们极有信心和耐心，主拯救了亚尔玛和他的人民。他们感谢神，因为他们被奴役，除了主他们的神外，没有人能解救他们。令人难过又讽刺的是，很多时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反而背离完美的援助来源，即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经文中一个熟悉的铜蛇故事教导我们，当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是有选择的。很多以色列的儿女被会飞的火蛇咬了之后，摩西举起一个象征，所有愿意仰望的人都可以活命。许多人看了而活命，很多人如此顽硬而不愿意看，所以都灭亡了。就好像古代的以色列人一样，先知都邀请和鼓励我们，即使担子好沉重，都要仰望救主而得活命，因为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 小亚尔玛教导这项神圣真理的时候这样讲，我确实知道凡信赖神的必在他们的考验、他们的灾祸和他们的苦难中得到支援，并在末日被高举。在这个后期时代，主为我们提供了无数的资源作我们的同社，所有都是帮助我们抬头仰望基督并且信任祂，处理生活中的挑战，并不是去忽视现实，而是在选择我们要专注的重点和建立基础在重点之上。这些资源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方式：经常研读经文和活着先知的教训，经常虔诚祈祷和禁食，配称领受圣餐，经常去圣殿，圣职祝福，向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和取名字建议，甚至透过正确的处方并经授权地使用药物。无论我们的生活环境有什么改变，或者无论有什么意想不到的途径，我们都有自由选择要怎样回应，转向救主并找紧祂伸出的手臂，一直都是我们最好的选择。理查·斯派德长老教导这项永恒的真理，只要把生活的重心放在耶稣基督身上，就能得到真正持久的幸福，并获得克服最大考验的力量、勇气和能力。虽然服从不见得立刻就能带来想要的结果，但在主认为适当的时间，你们一定会得到解决的方案，享有平安与幸福。我为这些真理分享我的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狮子王是一套有关非洲大草原的经典卡通片。狮子王为了救自己的儿子而死，而年幼的狮子王子就被迫去流亡。独裁的统治者破坏了草原上的平衡，狮子王子得到导师的帮助，重新去夺回自己的王国。他的眼睛开放，明白到草原上身心不息的平衡是必要性。他重夺了王位之时，获得了一个忠告，不要只是见到眼前的事物，我们要学习继承天父所有的东西。福音教导了我们，不要只是看见到面前的事物，要超越眼前的事物，就必须要透过救主的眼光来看待他人。福音网是一个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人，我们没办法完全了解我们的世界，教会里面的人，甚至家人他们所做的任何选择和背景的心理，因为我们很难去完全了解他们。我们的眼界必须要超越和随时假设性地黑板的印象，广阔我们自己狭窄的经验的视野。我曾经担任过传道部会长，我曾经有个不是很被我自己见到眼前的事物的经验。有一个年轻的长老来见我，他非常之忧心，他跟我说，他垂头垂气地说，我想回家。我心想，这个问题我可以解决，我劝他要努力工作，为这件事去祈祷。一个星期之后再打电话给我，一个星期之后他非常之准时地打给我，他还是想回家。我再次劝告他去祈祷努力工作，一个星期之后再打电话给我，下一个面谈的时候情况也没有改变，他坚持是要回家。我不会这样容许这事发生。我开始教导他这项召唤是多么神圣，我鼓励他要忘记自己，努力去工作。但无论我提供怎样的建议，他都是不肯改变他的主意。最后我突然间想到，或者我并不了解他，然后我感觉到灵性的提示，问他，长老，有些什么困难呢？ 佢所讲嘅嘢直接去插入我嘅心。会长，我唔识字。原来我以为对佢做好多重要嘅明智忠告，实际上系一啲都唔符合佢嘅需要。佢最需要嘅是我放低急速的评论，等圣灵去帮助我去了解这位长老心里面真正的问题。他需要的是我真正用正确的眼光去看他，提供一个怀有希望的理由。但是我之前所做的行为完全是没有帮助，反而更加伤害了他。这位勇敢的长老后来学识了认字，成为了耶稣基督纯正的门徒，他开启了我的眼睛，去看主的这个说话，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当主的灵扩阔我们的视野的时候，真是几个伟大的祝福。还记不记得先知以利沙还有一次睡觉神醒之后，他发现了亚兰的军队包围了他们城市。以利沙的仆人惊惶地问他怎样算好呢？以利沙就用这个令人难以忘怀的说话，要他不用担心，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那个仆人没办法去理解先知的话，他只是见到眼前的事物，但是以利沙就见到天使集结成军，准备为先知的人民去战斗，所以以利沙就求主开启这位年轻人的眼睛，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我们往往用眼睛看到的差异来区分自己和其他人，我们同思想、谈话、衣着和举止相同的人相似在一起，会感觉自在，但是和那些来自不同情况或者背景的人就会不自在。事实上我们都不是来自不同的国家吗？讲不同的言语吗？我们不是都透过自己十分狭窄的人生经验来看这个世界吗？有些人好像先知以利沙那样用灵性之眼去看这些说话，有些人就好像我对那位不识字的传教士那样，去用我的肉眼去看和去沟通。我们住的一个以比较标签和批评为乐的世界，我们是不是不应该透过社交媒体去看任何人？相反，我们必须要向内心去寻求大家能够获得的属神的品格，这些神圣的特质和渴望是没办法在 Pinterest 或者是在 Instagram 里面。接纳他人，爱护他人，并不代表必须要接受他们的想法。明显真理是我们最高的指导方针，但绝对不应该是阻止我们的仁慈。真心爱人是需要不断地练习去接纳其他人最好的努力，而我们是可能永远没办法完全去知道其他人的人生经验和限制。如果不想只是见到眼前的事物，我们必须要刻意地专注在救主身上。2016年的5月28日 ,16 岁的波里奇和他的朋友奥斯丁在科罗罗拉多州一个家庭的农场。阿波和他和奥斯丁上了一辆的四轮越野车，一心要去冒险。他们开了没多久就遇到危险，悲剧就发生了。阿波驾驶的越野车突然间翻侧，将阿波压在400磅大概180公斤的钢铁下面。阿波的朋友奥斯丁去到他的身边，见到阿波在挣扎地求生，他用尽他的气力想将朋友身上的车推开，但是他完全推不到。他为阿波去祈祷之后就搏命去寻求救助，急救人员终于来到，但几个小时之后阿波就离开了。他在这个尘世生命中遭到释放，他伤心的父母讲道理，他在这间细小的医院里面跟阿波和他的朋友和家人一起，一位的 警察入咗嚟，将阿波嘅手机递俾佢嘅妈妈。佢接咗手机之后，闹钟就响起嚟。佢打开手机，见到阿波设定嘅每日嘅闹钟，佢大声咁样读出佢最中意讲笑冒险嘅儿子所设定嘅每一日阅读嘅信息。今日要记得将耶稣基督放喺你生活嘅中心位置。阿波专注喺救主，我哋救赎主，并且冇减轻咗佢亲人对佢所感觉嘅忧伤，但系令到阿波嘅一生同埋人生嘅抉择充满咗极大希望同埋意义。佢家人同埋朋友都超越咗佢早逝带嚟嘅悲伤，望向来生真实嘅喜乐。这个何等的温柔和慈悲，令到他的父母透过他的儿子的眼睛看到他最真实的事物。身为教会的成员，我们已经蒙得恩赐，享有个人的属灵闹钟来警告我们，不单只是用肉眼去看，而是必须要靠着 救恩。圣餐每个星期提醒我们去继续去专注在耶稣基督身上，令我们能够一直记得祂。但是我们有时候会忽略了这个提醒的警告的感觉。我们如果将耶稣基督放在我们生活中心，祂就会令到我们的眼睛张开，看到更大的可能性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理解的。我曾经收到一位忠信的姊妹一封很有趣的信，讲到她是受到闹钟的保护的经验。她说为了她令丈夫了解她的感受，她开始用手机来记下她丈夫所讲和做的事，一些令到她不开心的事。她心想时间到的话，她就可以向她丈夫显示所有的书面证明，令到她丈夫可以有所改变。有一个星期日，他领受圣餐的时候，专注在救主的赎罪的时候，他了解到写下自己丈夫的负面感觉，其实只会令到圣灵从他自己身边赶走，都绝对对他的丈夫一定不会改变。他心里面响起了一个灵性的闹钟，跟他说放低啦，放低全部啦，删咗晒所有嘅笔记，咁系做系冇好处嘅。我继续去引用佢接下嚟嘅说话，我用一啲时间去揿所有嘅全部，然之后去将所有嘅嘢去删除晒。但当我咁做之后，所有嘅负面感觉都消失晒，我心里边充满咗爱，对我嘅丈夫嘅爱。同埋对主嘅爱，就好似去大马士革路上面嘅扫罗，佢嘅眼界改变咗，歪曲视野嘅鳞片喺佢眼中跌落嚟。我哋嘅救主经常为肉体同埋灵性上嘅盲咗嘅人开启眼睛。当我哋打开眼睛，见到神圣真理喺实际同埋象征嘅层面里嚟讲，都系能够准备好我哋。等属灵的视野都要得到医治，我们要好。如果专注在属灵的闹钟提示，我们必须要改变的方向，或者采用更加宽阔的永恒眼光，我们就会得到圣餐的应许，能够有神的灵同我们同像。若瑟斯密和奥利弗效德在加德兰圣殿就是这样，当时耶稣基督教导了有一个有力的真理，并且应许尘世的限制是万子将从他们脑海中取走，他们理解之眼会被打开。我见证透过耶稣基督的大能，我们能够用灵性之眼看到肉体肉眼见不到的东西。我们如果一直记得基督有祂的灵同我们同在，我们的理解之眼就会打开。在那时，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会在神圣的特质会有更加有力量，这样刻印在我们的心上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很感谢在今天这个早上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为我们提供的优美音乐。这场大会的最后一位讲者将会是总会会长团的第一支理亨利艾灵会长。在艾灵会长的讲道之后，唱诗班将会唱出闭会唱诗《我信赖基督》。闭会祈祷将会是由总会70员的何西德西拉长老为我们作出。
我亲爱的兄弟姊妹，我谦卑地祈求主的灵在今日我演讲的时候同我们一起。我的心充满住对主的感激，这个是祂的教会。我们感激在这次大会的热烈祷告、启发性的教导和天使一般的歌声，令到我们受到启发。在四月份，当孟孟宣会长给了一个讯息，激起了世界上很多人的心，包括我的心。他讲到摩尔门经的力量，他敦促我们去研读、沉思并且应用当中的教导。他应许说，如果我们每日奉献时间去研读和沉思并且遵守摩尔门经所在的诫命，我们会得到对真理的有力见证，跟住对活着基督的见证，亦都会帮助我们平安渡过难关。同你们很多人一样，我听到先知的说话的时候，就好像听到主对我说话一样，亦都同你们一样，我决定了要去服从那些说话。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已经感受到摩尔门经是神的话语的见证。父童子向约瑟斯密显现并且对他讲话，之后古代的使徒造访先知约瑟去复兴圣职的约权给主的教会。凭着那个见证，我已经每日阅读摩尔门经超过50年了。所以或者我可以很有理由去想孟宣会长的说话是给其他人的。但是同你们很多人一样，我感受到先知的鼓励是邀请我去更加努力。你们很多人都做过我同我一样的事，祈祷的时候更加热诚，沉思经文的时候更加专注，并且更加努力去服务主以及其他人。同你们很多人一样，这个幸福的结果就正如先知一直向我们应许的一样，我们那些用心记住祂的忠告的人都更加清楚地听到圣灵的声音，我们获得更大的力量去抵御诱惑，同埋对复活的耶稣基督、祂的福音以及祂活着的教会有更大的信心。正当世界上的骚乱不断增加的时候，这些增加的见证为我们驱除了疑虑和恐惧，并且带来平安的感觉。听从孟宣会长的忠告为我带来了两项美好的影响。首先，即使在世界的动荡不断增加的时刻，他所应许的圣灵帮助了我乐观面对前面会发生的一切。第二，主给了我和你为那些正在受苦的人感受到更多救主的爱，我们感到更加渴望去拯救其他的人，来到这种渴望亦都一直在孟宣会长的事工和教导的中心里面。当约瑟斯密和考德里奥里佛感到他们面前的工作不胜负荷的时候，主向他们应许更多对其他人的爱和勇气。主说他们需要的勇气会根据他们对主的信心而来到成为他们的磐石。我的儿子们，不要怕行善，因为你们种什么就会收什么，所以如果你们种好的就会收好的为报酬。 所以小羊群不要怕，要行善，让大地和地狱联合起来与你们作对吧。只要你们建立在我的磐石上，他们就无法得胜。看哦，我不定你们的罪，去吧，不要再犯罪，认真做我命令你们的工作，在每个思想上都要仰望我，不要怀疑，不要惧怕。看那刺穿我肋旁的伤痕，以及我手上和脚上的钉痕，要遵顺、忠顺、遵守我的诫命，这样你们必继承天国。主对他的领袖讲及复兴，并且对他对我们讲，当我们以信心站在他的磐石上，怀疑和恐惧将会减少，行善的渴望会增加。当我们接受孟宣会长的邀请，在我们的心中培植对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就会得到力量、渴望以及勇气去拯救其他人，而不会计较自己的得失。我曾经很多次在坚信的后期圣徒面对可怕考验的时候，见到信心和勇气。例如1976年6月5号泰坦顿水坝缺堤的时候，我在爱达荷州，一道水墙顺势而下，数千人逃离家园，数以千计的家庭和商户被摧毁，奇迹地只是有不到15个人罹难。我在那里目睹的，我都会在每次后期圣徒坚定地站在耶稣基督的见证这个磐石上的时候看到，因为他们对主会看顾他们毫不怀疑，他们变得毫无畏惧，他们无视自己的苦难而去解救其他人的。他们这样做完是完全基于对主的爱，不求任何回报。例如当泰坦顿水坝缺堤的时候，一对后期圣徒夫妇正在旅行，远离他们的家园。当他们一听到收音机的新闻报道，他们即刻赶回去瑞克斯堡，但他们并没有回去看看自己的家园有没有遭受损坏，反而去了找他们的主教。主教当时正在被用作为恢复中心的建筑物里面，他正在帮助指导数千名乘坐黄色校巴来到的志愿者。这对夫妇走向主教那里，然后说，我们刚回到来，主教，我们可以去哪里帮手啊？他给了他们一个家庭的名，那对夫妇从一个家庭到另一个家庭，帮助清走一些淤泥和水，从朝早到夜晚一直做了很多日，到最后他们终于休息去看看他们自己的家，但水已经将他们的家冲走了，根本没有需要清洗。于是他们就回转头去找他们的主教，再问主教，你还有没有需要我们帮忙的呢？那个灵性的勇气和仁爱的奇迹，即是基督纯正爱，多年来一直不断在世界各地重复住。这个奇迹是先知约瑟斯密在密苏里州遭受各种迫害和审讯的可怕日子期间亦都发生过。这个奇迹在杨伯翰带领圣徒从纳府西迁之后，召唤圣徒去西部各处沙漠去帮助为主去创造石安的时候发生过。如果你去阅读那些先驱者的日记，你会看到信心的奇迹驱走怀疑和恐惧。你会读到圣徒们为了主而放下自己的利益，在回去自己的羊或者自己未来的田之前先去帮助其他人。我在波多黎各、圣托马斯和佛罗里达州的伊尔玛台风的灾后救助中心亦都看到同样的奇迹，看到很多后期圣徒和其他的教会、当地社区的团体以及全国的组织去开始清理的工作。同我在瑞克斯堡的朋友一样，有一对佛罗里达州的非成员夫妇亦都放低了自己地方要做的事，而专注在帮助社区上面。当一些后期圣徒的邻居提出帮助他们搬走挡在他们车道上两棵大树的时候，这对夫妇说他们觉得他们解决不到的树，于是就走去帮其他人。 因为他们有信心主会提供协助处理他们家的问题。那位丈夫向过来帮忙的教会成员分享了这个想法，这对夫妇一直都在祈祷，他们获得了答复，援助将会来到，事实在几个钟头就来到了。我亦都听过一个报告说，有些人开始称呼那些穿着印有救援之手 T 恤的后期圣徒为黄色天使。有一位后期圣徒攞架车去修理嘅时候，帮助佢嘅人同佢讲，嗰啲着住黄色嘅衫嚟帮佢搬走嗰啲冧树嘅时候，佢所得到嘅灵性经验。佢话佢哋对我唱《我系神的孩子》呢首歌。另外一个佛罗里达州嘅居民，同样唔系我哋嘅成员，分享话，正当佢喺处理紧美木疮痍嘅后院，感到不知所措嘅时候，几乎要喊出嚟。嗰啲义工为咗佢创造咗一个佢认为纯正嘅奇迹。佢哋唔单止好勤奋去服务，总系带住欢笑，并且唔接受任何嘅回报。我见过那种勤力，亦都听过那种笑声，就是我在一个星期六的夜深夜去探访佛罗里达州的一班后期圣徒的时候，这些义工都短暂停下来称和我握手。他们说有90个在他们乔治亚州支联会的成员制定了一个计划去佛罗里达州参与救援，刚刚在前一晚才到达。他们朝早上4点离开乔治亚州，嚟到揸咗好多钟头车嚟到，即刻就投入工作，直到夜晚，并且第二朝再继续努力。佢哋讲嘅时候都充满住微笑同埋幽默感。我唯一感觉到嘅压力就系佢哋好想我快啲停止，让我哋可以继续工作。当我哋行去攞车去下一队救援队伍嘅时候，支联会长已经拎起个电锯，开始锯一棵冧咗嘅树，主教都继续搬咗啲树枝。喺嗰日早少少时候，当我哋离开另一个地方，有一个人行到我哋车侧边，除咗顶帽，然后向我表达对义工嘅感谢。佢话：我唔系你哋教会成员，你哋为我哋所做嘅真系令人难以置信。愿神祝福你哋。企喺佢侧边嘅后期圣徒义工笑一笑，缩下膊头，因为佢觉得佢根本唔值得呢个赞赏。系呢个人无法理解有咁多义工从乔治亚州到帮忙嘅时候，仲有数以百计同样喺佛罗里达州受到影响嘅后期圣徒，听到同州嘅其他地方受到更严重嘅冲击嘅时候，都即刻走去帮忙。喺嗰日，我记起并且更加明白先知约瑟斯密充满预言嘅说话：一个充满神之爱的人，不会只满于造福自己的家人，而会推展至全世界，造福整个人类家族。我们从各处的后期圣徒生活里面都看到这样的爱。每次在世界任何地方发生惨剧，后期圣徒都会捐出物资和自愿去帮助教会的人道援助服务，很少会需要反对。事实上，有些情况我们还需要要求那些义工暂时不要去那些等待援助的地方，直到当地指挥的工作人员准备好接受他们。那个去祝福他人的渴望，是获得一个对耶稣基督、他的福音、他的复兴教会以及他的先知的见证之后所得到的成果。这个就是为什么主的人民不怀疑不惧怕，这个就是为什么传教士在世界每个角落都自愿付出服务，这个就是为什么父母和他们的子女去为他人祷告，这个就是为什么领袖们向他们的年轻人提出挑战，接受孟宣会长的邀请，将他们自己沉浸在摩尔门经之中。他们结的果并不是因为领袖的敦促，而是因为年轻人和成员凭信心去行动的结果。那种将信心化为行动需要无私的牺牲，改变了他们的心，令他们感受到神的爱。我们的心只会在我们保持跟从先知的忠谷的时候才会保持改变。假如我们尝试一次就停止，那种改变就会淡化。忠信的后期圣徒对主耶稣基督 对摩尔门经是神的话语，以及对他的真实教会中拥有复兴的圣职权约的信心都会增加了。那种增加的见证给到我们更大的勇气和去关心其他的神的儿女。在前面的挑战和机会将会要求我们更多。我们没办法预见细节，但是我们知道大局是怎样。我们知道在这个后期时代世界将会充满骚动。我们知道在任何将来来到的困难当中，主都会带领忠信的后期圣徒将耶稣基督的福音带到各国、各族、各方言及各民当中。而我们知道主的真正门徒将会配称并且准备好去迎接他再次的来临。我们不需要惧怕。虽然我们已经在我们的心中建立了信心和勇气，主仍会向我们和我们之后的世代要求更多。他们必须要更加强壮和更加勇敢，因为比起我们所做的，他们将要做更加伟大和更加艰难的事情，而他们将会面对更多来自我们灵魂的敌人的对抗。主在我们向前推进的时候给了我们乐观的路径，在每个思想上都要仰望我，不要怀疑，不要惧怕。孟孙会长教导了我们要怎样做，我们要去沉思并且应用摩尔门经以及先知的话语，时常祷告，要相信，尽心尽能尽意尽力地侍奉神。我们要以我们的所有心力去祈求获得仁爱的恩赐，即是基督纯正的爱。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保持一贯和坚持去跟从先知的忠告。当路途变得艰难，我们可以依赖主的应许，即是孟孙会长时时在提醒我们的时候所引用的以下这段救主的说话：凡接受你们的，我也必在那里，因为我必在你们的前面行，我必在你们的左边和你们的右边，我的灵必在你们心中，我的天使必在你们四周托着你们。我见证当我们做他的差事，主必会行走在我们前面。有时你会是主差遣去扶起其他人的天使，有时你会是被很多天使围住扶起的那一个，但是你一直都会有他的灵在你的心中，就正如每次圣餐所给你的应许一样，你只需要遵守他的诫命。好日子就在我们前面，在神地面上的国度中。自从先知约瑟斯密时代开始，敌对者的反对都会增强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信心一定会打败恐惧。我们站在一起就会产生团结。慈爱的神已经听到并且回答了你为那些需要援助的人的祷告，他没有睡着，他亦不需要去睡觉。我向你见证天父活着，并且希望你回家去到他身边。这个是真正主耶稣基督的教会，他认识你，他爱你，并且爱看顾着你，他赎了你的罪，亦都赎了我的罪，亦都为所有天父的儿女赎罪。你们在生命中跟从他，并且为他人服务，是唯一通往永生的道路。我这样见证和留下我对你们的祝福和爱，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哋喺天上，亲爱嘅父，我哋感谢你天父，俾耶稣基督嘅福音俾我哋。我感谢，我哋感谢你，俾圣殿喺呢个全地面上。我哋感谢你俾我哋有咁美好嘅教会成员。天父，我哋祈求你去增加我哋更加仁慈，去帮助我哋其他嘅人，去帮助我哋去寻找我哋嘅祖先，去带到圣殿里面。我哋更希望可以增加我哋嘅渴望，去将福音去分享俾其他人。我哋能够可以获得更加多嘅快乐，特别喺呢个嘅安息日。我哋感谢我哋嘅先知，我哋祈求你祝福佢。我哋祈求呢啲系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呢场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7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本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音乐是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这场的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抄写或作其他用途。